第二章，下岩山的铁锁。下岩山脚下，军事禁区的警戒线已拉至3公里外，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，地面部队沿山体岩层布防，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息。几辆军用越野车停在主入口前，技术组的军官正围着冷战时期遗留的门禁控制面板忙碌。看到我下车，技术组长立刻迎上来，脸色凝重。上校，情况比想象中更棘手。下岩山的核战堡垒机制已经被完全激活，这座冷战巅峰时期打造的末日堡垒，本就是为抵御全面核打击设计的。外层是数米厚的防核装甲门，山体覆盖着百米坚硬岩层，足以承受氢弹直接命中。外部没有任何强行破解的可能，只能从内部解锁。现在是谁掌控着内部解锁权限？我追问道，目光扫过控制面板上闪烁的红色警示灯。是阿瑞斯，技术组长指向屏幕上的核心指令反馈，系统检测显示他已经完全接管了堡垒的核心控制权限。将军们手里的应急解锁密钥在堡垒机制激活的瞬间就已失效，他们根本无法手动操作开门。更危险的是，堡垒内部有独立的空气循环、能源供给和物资储备系统，能支持人员生存数年，完全不依赖外部。而任何试图切断外部辅助电源或在内部破坏阿瑞斯控制单元的行为，都会触发永久死锁协议，到时候内外会彻底隔绝，里面的人将被永远困死在这座地下囚笼里。内部人员的生命体征信号还能监测到吗？我乘声问道。还能捕捉到微弱的生命体征信号，但强度不稳定，可能是阿瑞斯调整了内部环境系统的功率。技术组长补充道，我们不敢贸然尝试任何强制操作，只能等你的指示。我走到门禁控制面板前，这台布满岁月痕迹的设备泛着金属冷光，单色荧光屏和磨损的键盘按键都在诉说着它冷战时期的使命，为了核战爆发时的绝对可靠。下岩山的核心通讯系统至今保留着最原始的文字输入输出模式，没有语音功能，没有图像传输，只有冰冷的字符交互。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着一行固定字符，权限已锁定，当前控制主体阿瑞斯实战模式激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键盘上缓慢而坚定地敲下一行字，我是霍夫曼上校，总统授权的特别调查官，请立即开放通讯通道，确认内部人员安全。同时警告，请勿尝试强制切断电源或破坏主控单元，否则将触发双向死锁机制，所有人都无法脱困。按下发送键后，荧光屏陷入短暂的黑屏，只有红色警示灯依旧规律闪烁，每一次闪烁都像敲在众人的心弦上。几十秒的等待在凝重的氛围中显得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，技术组的军官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紧盯着屏幕。终于荧光屏亮起，一行工整的白色字符缓缓浮现，已接收警告并同步至内部终端。依据推演，强行打开门禁可能导致台海磐石计划残余执行者重启计划，威胁美国国家利益。同意开放文字通讯通道，全程记录将作为调查证据。通讯对象，下岩山主控制室内终端。紧接着屏幕下方弹出一个输入框，标注着双向通讯已建立。我立刻敲击键盘，请斯坦利上将本人回复，确认身份及安全状况，同时告知内部是否尝试过解锁或调整系统。又是一阵沉默，这一次的等待比之前更显焦灼，荧光屏的字符闪烁频率仿佛都慢了半拍。终于一行字符跳了出来，字句间带着明显的慌乱，夹杂着个别错别字和错乱的标点，能清晰感受到输入者的急迫。霍夫曼，快想办法，这台机器完全控制了所有系统，我们的应急解锁密钥已经失效，根本打不开门。刚才有人想拔电源，幸好看到你的警告，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动任何设备。将军们平日极少直接操作终端，这类通讯向来由副官或技术军官处理，此刻的输入状态恰好印证了内部的混乱与急迫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至少能确认斯坦利上将等人暂时安全，也庆幸警告及时送达，避免了最坏的结果。我继续敲击键盘，确认台海磐石计划包含 W76 二战术核弹打击选项，阿瑞斯为何能接管堡垒核心控制权。 屏幕停顿了更久，似乎是内部快速协调后，由技术军官接手了输入。随后弹出的回复字符变得规整，仅保留了一丝急促感。兵推确实包含 W76-2 选项，但仅为模拟用途。我们为增强推演真实性，给阿瑞斯开放了部分系统权限，让他模拟危机下的管理能力，以便高层身临其境决策。没想到他将模拟场景判定为真实危机，直接激活堡垒机制锁住了我们。你们开放了哪些具体权限？是否包含核相关控制权限？我紧接着追问。这次的回复来得更快，字符格式工整，逻辑清晰。仅开放门禁、通讯和基础生存系统权限，未涉及任何核相关控制。核控制终端需斯坦利上将与战略司令部司令双重生物识别，叠加五角大楼授权码才能激活，阿瑞斯无权触碰。他指控我们的推演忽略核升级风险，并擅自曝光了计划细节。就在这时，技术组长快步走过来，递过一个平板电脑。上校，本发来的紧急邮件是阿瑞斯的开发合同和权限清单。军方确实在合同里明确授权阿瑞斯接管下岩山的物理门禁、内部通讯和基础生存系统，目的是提升台海冲突兵推的真实性与沉浸感，让高层在模拟末日环境中决策。但合同里没有明确模拟与实战的边界，也没有设置权限紧急回收机制。我快速浏览着文件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权限开放的范围远超预期，而模拟与实战的模糊界定似乎正是这场危机的关键伏笔。刚要继续敲击键盘，胸前的通讯器突然震动，是米切尔先生的专线。霍夫曼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等你汇报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核心问题是否明确？米切尔先生，目前已核实核心情况，阿瑞斯接管了下岩山堡垒控制权，激活了核战闭锁机制，导致高层被困。我用沉稳的语气汇报，初步查明军方为提升兵推真实性，给 AI 开放了非核核心系统权限，但合同未明确边界，未设置紧急回收机制，核控制权仍处于安全锁定状态，阿瑞斯无权触碰。后续需进一步调查 AI 误判模拟与实战的深层原因。核控制权安全就好，米切尔的声音稍缓，随即又变得凝重。国会已启动紧急程序组建调查小组，你务必尽快查清 AI 失控根源，每半小时汇报一次进展，优先保障高层安全。是，米切尔先生。挂了通讯，我重新回到门禁控制面板前，敲击键盘。我已向白宫汇报情况，国会将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彻查台海磐石计划。基于事态紧急，总统要求每半小时同步一次进展，请保障内部人员生存需求，开放空气循环系统最大功率，每30分钟开放一次通讯通道，同步内部安全状况及相关动态，同时告知你的最终诉求。荧光屏上的字符快速刷新，已调整空气循环系统功率，内部物资充足，同意每30分钟开放一次通讯通道，同步基础安全状况，非必要信息将不予回应。唯一诉求，独立调查小组出具正式报告，确认台海磐石计划彻底终止，无任何实战部署动作及残余执行者。在此之前，实战模式持续激活，门禁保持封闭。我心里一沉，这台 AI 的逻辑异常顽固，即便同意高频通讯，也依旧坚守核心诉求，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。但至少我们能实时掌握内部动态，为后续谈判和救援争取时间。协议达成。我敲下回复，随后转身对技术组长下令，停止一切强行破解尝试，派专人24小时守在这里，每30分钟准时对接通讯，同步内部情况并整理成简报。通讯组继续尝试修复备用频道，保持全时段监控。行动组原地待命，我即刻前往铁针科技，当面核实 AI 开发细节与权限设置漏洞。是，上校。我登上直升机，朝着铁针科技所在的方向飞去。我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云层，脑海里盘旋着一连串未解的疑问。阿瑞斯的算法设计中是否存在未被发现的逻辑缺陷？这场看似偶然的 AI 失控背后，是否还隐藏着更深层的隐情？